娘子亲不住的你米家，从你婆罗亲不阿家到，巴克尔登昂长途行么多，东巴头吉见了山次尔罗，全部西下根据的女子，头次我在了德水花的些，咱们特色蛋白三十八，人参鸡没有浪巴拉山次尔，马尾生根牵肉娘来开，跟着中波婆罗南巴尔讲。这季节云成林阵子吧，将南米家老乡吃罗，你们尊前准备的来晚，喷出喇叭，升级运动做，可以判定叫你人不齐，人就花的那喇嘛的乡吃罗。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轮回过患的因导，其中在讲第二说说之法，说说之法当中呢。再讲第二，别是六道各自之苦，这呢分了六课。再讲第四，思维人类的苦。那么思维人类的苦呢，前面呢以别别思维的方式啊，已经讲了三根本苦以及呢八字分苦啊。今天呢开始讲总体的人生延缓观，从总体的人生上。观察人人修延缓观的因道。那么这个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在此时间此时期人道众生唯苦无乐而生这个延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思维世代每况愈下苦难愈生而生延缓。那么第三个呢由此发起彻底的求解脱性。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要想对于我们人间的生彻底的没有兴趣那在观察上就要整个的覆盖到综合别上面现在未来时空的一切点上面。那么相比之下呢其他时期我们因缘不生不一定想生。就最切近的这个娑婆世界总的就包括东南西北十洲的人类世界特别是南瞻部洲的人世界这个总别两分代表空间然后呢从时间上来说那就是现在未来现在时期胜如何未来时期胜如何真的看到都是苦而且越来越苦以后就已经完全看透了再也不会有相胜的心这样就是以观察的力量正是引发出这种的心来这就达到了修行的目的这个时候呢发起彻底求解脱的心那么如果对于六道里面跟我们自己关系最密切看的最多体会的最多的人世间的事看到了都是个苦海那再往上往下推就容易了那个时候就知道轮回的确就是苦不想再带了那又怎么办呢那就是要求解脱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转到苦海里面去经营而是呢尽快的超出轮回苦海。所以呢就是总体的人生延缓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以你观察因生定阶有了定阶那么再就是发起彻底的求解脱心。一点没有问题对生死轮回不管是重别上上下下完全产生延缓性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德相就会出来。所以呢，我们讲这个，首先就是从第一个，是为在此世界此世期人道众生唯苦无乐二生缘患。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说道：现在人间总的四周世间，以及特别我等乃占卜周中一圣的助人，现今此浊世之中乐的阶段，连毫毛须业福而唯一受用助苦。那么思维我们人道未苦没有乐，又怎么想呢？就是想现在已经升到总的娑婆世界的十洲人间，而特别的升到我们难占不住的这一切的人类，除了这个僧人因此之外，因为僧人他就是化现的，自身不用受这些苦的。那么从时代的状况来说，从人寿八万岁，每一百年减掉一岁，那么异地减到了人寿百年的阶段。过去呢，是像佛经或者呢古籍里描述的那种上古之事，那个时候人寿八万岁，犹如天人的境遇，非常的清净安乐。那么之后呢，就像清净的水逐渐逐渐的变浑浊那样，每一百年就会见一岁。那这就代表烦恼和业的增伤导致安乐受用在退减，那么逐渐逐渐的一直退到人寿百年。我们从离世的中观来看，不晓得退化了多长时间，如今已经到了无着慈圣的时期了。那么对于这个阶段应当有思维，无论总的上面还是别的上面，终别两分。而凡是生到这里的人，会不会有安乐的阶段呢？一毫毛须也没有，在这里唯一受用助苦。也就是说，上面所讲的生老病死的苦，爱别离苦，怨憎悔苦，说与不灵苦，不与讲灵的苦等等，这一切的苦一个个都要受用，从生到死就是在受这些苦而已。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世代总体的状况所决定的。大家需要注意，这里说到乐的阶段连毫毛须也无，那么所谓乐的阶段连毫毛须也无，就是我们从当前一直展望到未来，乃至人类讲到最低谷的状况为止的所有事情，在我们的幻想里面，或许会认为未来在某个阶段某些年月会不会出现像上古那样的太平盛世安乐充满的吉祥时期呢？是不会有的。或者呢，想这个时机没有，下一个时机会有吧，今年不太好，过两年会好吧。这个就叫做对于乐的时机乐的氛围的一种幻想。又或者想有一点点也好啊，譬如这个一周里面有一天的快乐，我也心甘情愿，做人还有点乐。或者呢，在一年里面有一个花样的世界，有那么一个月好也很好啊。或者呢，在百年当中有一年出现人天一般的境界，会不会这样呢？没有的。或者说那再少点吧，虽然过了五百万年监狱一般的苦难生涯，给我七天正是快乐的时光有吗？没有的。七天没有的话，会不会有一天有一个上午或者呢有一个小时呢？都没有的。再次回想我们从这个地球的东边搬到这个西边，或者呢去某一个特别好的度假岛 六神的等等，会不会在那里会出现真实乐的氛围呢？或者呢，我们乘坐宇宙这个飞船移民到其他星球上去，会不会有真实乐的氛围呢？不会有的。因此，时间上来说，一刹那的乐都不会出现。同样从空间上来说，一个微程序的乐也不会出现。所以呢，这个就叫做连毫毛须也无。原文的内容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说到乐的阶段，连毫毛须也无。而且后面又说到，而唯一受用住故，这个唯字大家一定要注意，也就是说，然后就接到唯一的这个唯。可怜的人啊，你既然身在无作黑暗如此之深，以及呢世代慎终无作的这个阶段里面，又是这么一个娑婆苦难回迹的地方，别想了。连毫毛须的乐的阶段，或者呢乐的氛围也是没有的。从时间上说，就是一个刹那都不会出现的。我们从小就开始盼望，一直到老死之间，不停地寻找乐，但扪心自问，人生真的有快乐吗？我们也在地球的东西半球上到处飞。天天想这个地方很苦，听说那边有美国、有英国、有法国等等，那里很快乐吧？然后呢，就是不惜重金花好多钱去，就是想找点乐。那么在那上去找乐，找得到吗？找不到的。我们总是想在外在的金管上找乐。在内在的情感营造上造了，在网络应试游戏当中造了，人生很苦啊，但是总是会有那么一些假象，让你感觉还可以，还行吧。比如说，在这一年当中就哭得不得了了，人们也知道的，过个节，过个年。在春节里营造一个喜庆的气氛，大家还是特别，有脑筋会想的，还组织了联欢晚会，非常热烈的狂欢一阵，兴奋一下。而且呢，又借应试，又借歌舞，又借旅游，又借休闲，又借一顿海吃，等等等等。实际上人们以为这样会出现真实乐的一个阶段，但实际上呢，丝毫也没有。我们通过对以上八苦等的正式抉择，就知道实际是没有的，根本就没有的，压根儿就没有真实乐的存在。否则，佛为什么讲轮回就是苦海？佛为什么讲一切轮回的七千万法就是一个苦的自心，讲苦的呢？那么有些人又想，我们现在是没有钱嘛，有钱的阶段就很快乐啊。同样想，我们现在是没有爱情嘛，有了爱情的时候就是很好的。同样想，我们现在是没有地位的，坐到那个高位上不就可以了吗？那个时候会出现乐的阶段呢、啊。同样想。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相应的人、事情、事件等等很多因缘的聚合，生不逢时，所以呢才好运不现等等。他还在幻想，但是实际上呢，丝毫须的乐都不会有的。对于前面八种苦等一一都参究明白了，那么后面这个结论自然就会出来。也就是说，人间总的十周时间，特别这个我们的南瞻部洲以圣的主凡夫人，先进到了无作此圣的阶段，那么乐的这个阶段，连毫毛须也无，而唯一受用住故，这个结论 啊，全部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呢，前面对于这个可以说人类的苦，不管是从善根本苦，还是呢前面所讲的八种自分苦，一都参究明白了，那么后面这个结论呢就会出来的。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呢有尽教开解，也就是说结作呢要透过对于整体时空界的关照来开解。那么这个呢又要结合阿含经、贝花经等等的境教来得到认识。比如看过贝花经就知道，在十方无数的世界里面，娑婆世界就是秽恶过土，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的染污非常严重。然后呢，这个世界里面的难占不重，尤其是苦难非常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世界观的关照。那么经结作要从离世观或者说间接的延边世观上去看，这就要结合阿含经等等来看到人是怎么从光阴田下来的。那你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当初是什么样的受用，后来逐渐的怎么推荐了解了那个非常详细的过程，就会知道如今的状况已经跌到这么深了。就好比从非常非常高的一百层楼上逐渐的往下掉，已经快掉到地面上了。那这个时候你认为在这个上面还能翻到什么高位上去吗？或者呢，楞严经里面讲了无作的状况，可以从深深的缘起里上看到是怎么一层一层变作的。那么像这样开了大的见识以后，就会明白已经到了此时节、此时代的确乐的阶段，连毫毛絮也没有。所以呢，我们不必再幻想了，应该呢彻底的熄灭这种不合实际的想象，真正的接受苦地的事实，而接受这个世界为苦的真相，这样我们就不抱希望。而我们的乐颠倒子非常的强固，而这是由于熏习的过分的熄灭、过分的深刻所导致的一个问题。不必说过去式了，单单从近世来说，看到这样五光十色的世界，听到各种世间有乐的言论，再加上周围的人们对乐有各种虚假的表现，这样子的话呢，经过年年月月日日世世粉粉不断的在乐的上面颠倒作业，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乐的幻象阵。或者呢，在间接上呢有乐颠倒见，在制作上呢有乐颠倒子，这个时候就像结成了一个恶性肿瘤一样，必须消解掉它。那这样就一定要透过如理观察。所以大家要知道，在这个时代如果不经由这个文字，那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反面的讯息极稀密又长期，还不断在加深。那么这不是用简单的句句话就能够处理得掉的，它是由那么细发展过来的，你反面要相应的那么细的去做，它才瓦解得掉啊。否则连正确的观念都没有，还处在非常愚痴的状态，而他却以为自己是非常对的。因此呢，反转的受术也要有相应的强度才行。就像一片很坚硬的土地已经硬化成那样了，现在要把它全部翻过来的话，不是一定要有那么大的这个筋才缠得动吗？你的方方面面用好大的筋 把这个石块淡淡出掉了以后，才能够彻底翻过来。又好比零下40度的寒冰，不是要有相应高温度的糖水，而且大面积的倒下去，它才能溶解吗？就像这样子，细分的观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细分的观察的大前提就是如理的、如法的问事非常重要，否则没有办法做细分的观察，没有做细分的观察呢，连正确的观念都没有，根本就得不到这个定界，那就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殊胜定界状态喘息而修持，是这样子。这一上呢，我们首先有经教开解，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有譬喻开解，也就是说杰作呢还要有譬喻来开解，就是透过人生、浊流、暗夜、夏花、未花等等的譬喻，就会知道如今已经进入到非常盛的衰败时期，想在这个阶段里面出现很好的状况、真实的安乐，那是不可能的。就好比一个人已经活了75岁，那个人还说，老爷爷啊，你只是这两天不好，你还会好起来的。他会说，傻孩子啊，你不知道啊，活一天就老一天，这是不会再好的。所以呢，就是通过譬喻做开解后呢，我们的这个思维的深度也够然后打开思路以后呢，思维的范围也非常的宽广，所以呢就是通过譬喻，而且呢用几个譬喻连续不断的讲，这样呢开解以后呢，产生一种非常大的广的深的一种思维的空间，应生非常坚固的定界等待。所以呢，这样需要明白有譬喻开解的重要性。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人生譬喻我们从很细的地方去观察，譬如我们人生已经到了非常衰老的阶段，整体来看头发全白了，皮肤发皱了，五官衰退了，内脏衰退了，气虚不住了，等等等等，这所有的方面都在老化当中。那么处在这种状况里面，想想看，这所有的内容会出现年轻的氛围吗？也就是他会从95岁忽然之间变回30岁吗？不可能的这是从时间上来说的。那么再从空间来看，心肝脾肺等等都用了95年，那么这些内脏会忽然变得非常健康有力吗？不可能的。再说头发全白了，皮肤全皱了，但是现在的人呢很少，明明已经老了还非要去拉皮，说是显出年纪，这个就不算，这属于太愚痴了。所以呢，头发全白了，皮肤全皱了的，气血也不住了，走个路都是慢腾腾的，那么他还能像百米冲刺一样的跑起来吗？不可能的了。所以呢，就是一个人生的譬喻开解就很清楚，越来越退化，越来越衰败的一个状况。那么再下面讲第二个浊流譬喻就是说再谈这个浊流的譬喻，就是由于世界的这个彻论滚滚而下，已经到了非常深的低谷之处，谁也没有办法扭转这个巨速下降的一个趋势，让它重新回到高空，所以这个就叫做天命。这就好像黄河 从源头流下去，流到后面已经发展到了浊浪滔天的一个地步。你再怎么想，黄河清，黄河清，那个黄河能变清吗？不可能了。这样一直无作恶事，过一世过一世，越来越浊，越来越危险，越来越衰败，完全是衰退、衰败的一个状况了。然后再来，第三个，暗夜喻。接下来就看这个暗夜的譬喻。也就是说，已经从这个白昼到了这个黄昏，从黄昏到了这个初夜，又从初夜到了这个暗夜，漆黑一片的。那么到了这个氛围的时候，你以为还会出现白昼的氛围吗？丝毫都不可能了。怎么讲呢？从时间上来说，你想从夜返回到昼，那是丝毫不可能的。同样从空间来看，已经入到深深的暗夜里面，在整个区域里面能找到一点点处于白昼状态的地方吗？不可能的。那么有人说，我们可以开电灯来照亮啊，那个不算啊，那是假造的，不是本来的状况。就像这样子是不可能再回去的。好，接下来讲第四个夏话语。那么接着我们又要想夏话的这个譬喻，就是说一个皮球已经从一百层楼自陷的掉到第二层楼了，你说它还能翻回吗？你还想在这个滞后出现一个翻回的阶段吗？这是不可能的。好，接下来再讲第五个未化喻。也就是说，我们今借助再想这个未化的譬喻，就是这个鲜花经过月月红之后已经枯萎了，枯萎了还能让它变得娇艳繁盛吗？或者这个草经过这个春夏到了这个深秋已经枯黄了，枯黄了还能变青吗？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青的氛围呢？不会的，不可能出现的。这个不可能就是决定的意思，就是丝毫不可能出现的意思。那么透过以上的譬喻，就会确定的确我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就像虽然暗夜里有月满和月亏，清明和黑暗的差别，但是呢，白昼的光景总的是丝毫不会出现的，无论在夜里的哪时哪处都决定不会出来的。所以这个就叫做丝毫虚不现。像这样子就彻底的熄灭了求乐的希望性，不抱任何希望了。是这样来需要这个理解。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讲到思维在此时节此时期，人道众生唯苦无乐二生演化，的确就是如理观察，然后呢就是观修起来，它就是这种的一种修法。所以我们就清楚，确实这个生言欢观就是这样子，没有别的方法，这要是一个凡夫那么就首先要详细的如法的系统的深入的通过教理闻思，然后呢就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因法殊胜的定界，然后再观修，那么这样子才产生真正的这个观修的智慧啊，是这样子。好，下面再讲第二思维四呆每况愈下，苦难愈深，二生延缓。那么在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而且还安金金是国年纪月，日纪已是清，上午纪下午，而是月作节月烈， 佛的教、游庆的戏乐，一切按次第衰微。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是进一步讲，不但我们人类为苦，而且苦是越来越重了。人类不但已经落到这么悲惨的境地，而且会越来越差。这个就叫做绝对的时代退化论。这种退化就是刹那不停的在退，叫做昼夜未间，刹那无振，如无常中说说那般。那么这里的细分认识，总的要这样做思维，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很不好，很苦了，将来会不会变得更好呢？如果更好的话，我来世还要来投生，我还想做个人，你就别想了。今生已经哭成这样，来世就更苦了，哭得连喘气的机会也没有了，脸上丝毫无笑容，内在心里丝毫无安乐，心生丝毫无安宁，等等，那等于入到根基的浊浪汹涌当中，更大的寒冬暗夜当中，这个是总趋势。那么这里普贤上师的话是很厉害的，他是说昼夜未间无振，不是说还有一个阶段停在那里不减，还能保持那个水平，比如说在百年、在十年、在一年里面保持他的水平不下降，还能够维持住，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情况。二是未睡着，过年、过月、过日、过一餐时、过上午、过下午，就像这样过多少就见多少，这是分分秒秒不断的在退化，也就是将来的趋势是越来越无作，越来越混乱，越来越黑暗，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沉重。那这个问题就像人死了以后尸体越来越腐烂，越来越变臭那样，比如不净观里面讲到人刚死的时候，身上的色怎么变坏，气味怎么变坏，苍蝇喂在那儿嗡嗡嗡嗡的转，然后呢再逐渐逐渐怎么样出血出冲成骨髓等等，都是越来越坏，就像这样的，过一年、过一个月、过一日，哪怕就是过一上午、过一下午等等，过多少就见多少，不断不断的在退化了。那么我们思维人类的退化是二神定界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否则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合格的佛弟子修佛法，弘扬佛法来利益众生等等。所以呢，身为人类退化是二生定解。对这个问题我们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由批做思维，第二呢由疑义做思维，也就是说接下来呢还要由批和疑义两分来细致思维。当这样思维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再也不会有别的想法了，不会认为将来还会更好，等等，这个就叫做得了定界。那么在出现了定界以后，你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当然是决定的演化，不再寻求了，内在性的方向就是唯一的求解脱。所以呢，有譬喻思维，有意义思维非常重要。那么首先第一个讲有譬喻思维，就是说譬如人过了七十，老是不会停止的，不会说一个阶段不老后面才老，而是刹那刹那都在变老，所以这个就叫做未间无振，并且呢老的内容是全面的老，不是部分的老，也就是说身心全部的内容，比如身体从头到脚，从外到里，方方面面都在变老。 那么一旦看清楚了牢的状况，那当然对于牢是深言患的，而谁也不愿意牢一天牢一次。那么同样，这里没有丝毫的乐的存在，只有无量的苦，不但没有一点回转的机会，而且刹那刹那不断的往下老化，更加衰，更加苦，没有丝毫的希望，因此呢，非常让人生厌。又像入了这个寒冬，只会越来越冷，地上的草不会有荒变青，智慧有荒转灰，没有希望了。又想这个人体病毒已经扩散了，医生也知道你别抱希望，他智慧越来越坏的。那么有经验的医生会说，想开一点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那病人自己也感觉得到，最多只能活几个月了，而在这几个月里面，一天一天的越来越差，最后只有死掉。因此呢，不必期望会变好。整个娑婆世界人类的状况就像这样子，一直在退化当中。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二，有意义啊思维。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退化的方式，第二呢就是思维退化的内容。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思维退化的方式。那么退化的方式就是指恒是未见无证，也就是说不会有一段不动一段在退，或者呢不会有某个阶段不退化，而你一个特殊时期才退化。实际就是按照从长到短的时间一路这么渐下去，最后落到了刹那刹那都在退化。那么细分来说，唯一的就是按照过一年就退一年，过一个月就退一个月，过一天就退一天，过一餐就退一餐，过一早就退一早，过一晚就退一晚，实际上这样越来越差的。因此呢，大家要知道整个就是往下退，一直退化，非常让人厌烦的。这就是思维退化的方式。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讲第二，思维退化的内容。大家要知道退化的内容是全面的，就是时代越来越作恶，这个机运越来越差，像这样一直讲到人寿十岁为止的所有事情里面，在多少万亿年当中，这种趋势无法逆转，如任之老操之帅一样。那么衰退的内容总体上就是以佛陀、圣教和我等众生两大类所设的一切好的方面，都依照次第逐渐的衰微，就是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往下走，有越来越衰的状况。那么这个呢，又要透过可靠的较量、比量以及先量等来认定。那么首先从佛陀圣教方面来讲，在这个《发灭经》经里面说的很详细，这都是呢牵涉到法运的问题，也不是偶然的，必然就是按照元气的规律在退灭。首先就是人眼睛灭掉，然后呢一步一步进灭掉，最终全数都灭完了，这就是身教之衰。那么再说众生喜乐方面，这也是如其意次而衰的，就是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事情。譬如我们人间世从过去百年以来传统就被推翻了，首先是什么提倡性文化运动，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代表已经在全面的衰了。那么这样五十年以后呢，又进入了新的时代，衰得更厉害了。那么在今天转过身来，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而人类自身下贪欲和幼稚 更加没有正法了，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那么有人说啊，现在人类进入了网络时代，科技更发达了。大家需要明白，实际上知识呢，邪是分蕴，代表分别心已经炽盛的就像海草一样，也就是内在性呢已经散成这个样子，到处不做一些虚幻的发展，正是心系如海，分别如海，这就表示人类的心连起码的受奢安定都没有了，意味着未来精神的病状越来越严重。仔仔细细想一下，一个人连心都病成这个样子，那还会有幸福吗？这就表示由于性病越来越重的原因，而这个心又作为根本，那当然人类的幸福度啊是越来越差的，这表示人间的喜乐越来越差，那么将来可能发展的更疯狂，那的确是一天比一天差。按照这个界云去观察，就会知道逐渐逐渐的百年要减一岁，方方面面都随着在推荐，那么最终讲到人寿十岁为止。那么这样有必量观察就会知道，原来是这样按次第衰减衰位的。再从我们先世的因缘来思维，可以看到这里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相都不一样。譬如呢，透过一个个百年去观察，会发现一百年一百年在退，而且呢退得很厉害。如果按照五十年去看的话呢，又会发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同，都不一样的。按照十年去看的话，譬如去听唱的歌，就会发现非常明显。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们都听《上海滩》，那么这样呢，从三十年代的歌、四十年代的歌，然后呢，到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唱赞歌，再是七十年代的歌、八十年代的歌、九十年代的歌、二十一世纪的歌，你去听这些歌，就会明白。可以看到人类身心的状况越来越差了，各种邪见的扩张，我们我知我见的高涨，自我主义的身心极端的混乱无序，跟正法相违，已经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了，这就可见烦恼增生了。再连接到现在来看，你会发现十年就不一样了，十年之后再回到原来的城市，就发现自己是个故人，那里全是新鲜人类。为什么呢？自己的神情面貌动作意愿状态等等跟别人完全不一样。譬如在基金处住了十年之后再回去的时候，尽管自己是崇尚新鲜主义，其实人家看你是个故人，他们一看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子呢？感觉很奇怪，因为这个频率是不一样的。那么再退化下去，会变得越来越差了。那么这么推荐下去，会退到什么阶段呢？最后会出现消散在，所谓的基金阶、基仪阶、刀兵阶。那么到了刀兵阶的时候，人类已经深深的陷到最低谷了，彼此一见面就拿刀子来捅，像现在就已经很冷漠了，人一见面的时候彼此都是那有地方猜忌的，一看就是诚心大。譬如他会想，你想对我怎么样呢？你怎么那么说呢？你怎么那么看我呢？等等等等，现在他还只是会一个愤怒的眼光，到了这个人寿十岁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彼此一见到就要杀的，彼此一见面就要拿刀子来捅，这种方式来残杀的。那么再说过去的时候，十五六岁之前不知道男女的事情，但是现在就提早了，上小学的时候就明白了， 那这是好事坏事呢？当然是坏事。不知道的人认为现在的人很聪明，从小他就感觉呢特别有智慧，很聪明很聪明，而且呢认为比以前的人不一样，比以前聪明。他不知道实际就是在退化。又比如国家电视台找一个不相小孩的人来做节目，为什么不相小孩呢？因为他才4岁竟然会说成人的话，这样那样都说得来。一般人认为现在的小孩很聪明，真正明眼人一看，完了。为什么完了呢？因为他这么小就已经学会从慢了，这些就是退化的象。实际就是如此的。你想将来人只能活10岁，你说他几岁谈恋爱呢？可能不到5个月就开始了。再说什么时候发展成这样很复杂很混乱的性呢？可能一出生就开始了。就像这样子，当然就是按照这个幅度逐渐逐渐在退在退化。这就可见有庆的喜乐也是按照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在变得衰微。虽然说冬天都是寒冷的象，但是呢不是还有入冬、一九、二九、三九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吗？就像这样子，这个就叫做按次第衰微。普贤生师的金刚句内容就是按这样来需要理解。好，下面讲第三个，由此发起彻底的求解脱心。那么普贤生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对此事后生严厉。那么意思呢，这样如理思维以后呢，最终完全认定了在我们人道众生为苦无乐，而且苦越来越深，因此呢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苦难的区域，这样就发生演换了。从此呢自信的方向不是还在里面想求什么乐，或者想来生还生在人间，那么这样就杜绝了现世的心，杜绝了来世的心，没有求轮回现世和来世的想法了。那么总而言之，凡是人道众的身已经完全看透了，因此呢异性就是求解脱。那么这个呢又有总别两条路，总的就是这一生就要成道，真的无生。特别来说，如果这一生没有办法成道，那就要力求寄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此呢发起不再去胞胎的心，而一心求生西方净土，那么这样就因处了求解脱心。总而言之啊，这里首先要开展出一个非常大的见识，从众上，从别上，从现在，从未来，一切事处来做观察。当对于所有差别状况全部把定了以后，就全数的生延缓，不想再去这种生了。所以这个就叫做对此事后生延缓，却是彻底的求解脱的心在自己的相续当中自然染印起来了。通过上面这样文思，然后呢就是树立正确的观念，在这个基础上确实按照教理深入系统的学习抉择后，产生坚固的定界，有了殊胜坚固的定界，在这上面按住观修，就是修正法了，就是修这个法道了，就是修解脱成佛的道了。所以呢通过上面这样抉择思维然后呢因法定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通过上面这样呢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发起彻底的求解脱的心，这就是根本的道性。所以呢就是有了这个根本的道性以后呢，再修这个苦集灭道当实地法是自己解脱的根本的一个修法是这样子。所以对这些呢一定大家要认认真真的带着正是皈依法报的观念，或者说正是由 恭敬心，难造难于心，想求发，想秀发，想护持发，想发来利益众生，然后呢生生世世都要种弘法利生，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去这样的普贤上师言教当中所讲的口诀性的引导啊，非常棒，非常有价值力，完完全全你的这种内在的观念跟非佛教徒啊，或者跟不学佛之前的见解呢，有天翻地覆的改变，有非常大的变化，完全360度转换的一个状况一样，有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好的觉悟的佛教的智见，这就相当相当重要，相当值得重视的，而且呢带来极不可思议的利益，不是自己一个人，对自他生生世世带来利苦得乐的一种光明大道啊，从这儿就开始正式修持了，所以呢由此发起彻底的求解脱心，这一块也大家需要清楚啊，所以呢普贤上师老人家说到，对此事后甚言欢，这是种种之重。好，今天大千信的课啊、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学，随我一切。